好，我们这一集的开头，我们要来讨论一下我们的圈粉来信。我们也累积了一些留言，其实主要是因为这次的留言，我觉得他写得很好，我不需要马上把它发声一下。
那我们这则圈粉来信的圈粉是叫企鹅，他的特殊性经验呢，他是说在三个人在公共厕所吹吹打打，没有衣领，有点拥挤，但因为认识了我的男朋友，绰号机器人，没什么特殊，不比主持人精彩，哈哈。想要对主持人说的话就是，想对两位主持人说，谢谢你们用心经营 Podcast。 我现在在纽西兰打工度假，用了几个月的时间，终于听完了你们全部的集数。每次上班时一边听你们说话一边工作，已经变成我的日常。现在听到最新的一集，心有点空空的。我想感谢你们的分享，你们的故事每一集都是精彩的。我最喜欢的单元是彩虹抱抱，最印象深刻的是 EP18， 因为特别吵，哈哈。 EP18 是
不会是交换礼物那一集吧？
Oh my god， 就是 我曾经
是吗？ 我看一下，
但蛮有可能的，因为那个数字蛮像的。
我也觉得那个数字蛮像，但是真的是十八吗？
结果真的有人喜欢你，我好讶异哦。
哪一个？
就如果有人喜欢，很
吵杂的，他说印象深刻吧？他的印象深刻是有褒有贬吧
？OK， 对，他不是最喜欢，
啊、
是印象深刻。
他是用印象，等我让我确定一下到底是不是。
但我觉得很棒，他喜欢彩虹宝宝。代表我们应该有快半年了吧？每个月报新闻这件事情是有成果的。
哦、对啊，是有成。哎，真的，报应警告！
谢谢。
圣诞节特别计划，
就是
交换礼物大混战。
如果大家今天精神不好，想要听吵一点东西的话，去帮我听我们 EP18，那集非常的吵。
我非常的就是劝大家不要去听那集。
收音品质偏差，
对，收音品质很差。
对啊，我还没念完，后面还有哈，就是我喜欢两位主持人的风格，但我比较喜欢花园的人设，而且我和我男友是封闭式关系，所以对不起雷梦，我是花园队的。不过老实说，我很欣赏雷梦的认真，我感觉得出来，你每一集主持都非常用心的去访问和解答，真的很专业，赞赞赞！希望你们可以不断的更新，过圈就让有你们才完美。祝你们的 Podcast 越来越强大，也祝雷梦当兵快乐。最后希望主持人可以帮我喊话机器人。我知道远距离很辛苦，但我很快就回到你身边了。等我，爱你哦。
你要不要最后这一段再用一点有点感情的话？你要把它就是那个啊，要有点带有一点想念的感觉，再把它念一次啦。
对不起哈，我完全没有经历过远距离爱情，我也不爱。你可能要经历远距离爱情。
我准备要经历。
我觉得你来念会比较适合一点。
我吗？
对，因为你准备要你远距离爱情啊，你要对你的农夫喊话啊。
可是我好像通常我不会用这么。高中，我觉得很像校园恋爱的感觉。
You can try it。
他感觉起来就是那种很激昂，说机器人，我知道远距离很辛苦，但我就快回到你身边了，等我，爱你。他感觉应该是这个风格吧。
我觉得蛮
蛮像的吧，
蛮符合的，
蛮符合。
还是我们来宾来试一下，理由你要不要试试看远距离爱情这段？来，我给你看一
稿，来，搞给你看，然后你帮他喊，你帮他喊话一下好了。
机器人，我知道远距离很辛苦，但我很快就回到你身边了。等我，爱你哦。
你逼个屁呀、啊！你在给我装可爱。
那你再装一次可爱。
我不知道怎么装可爱。
不然你再尝试一次啊！你再尝试一次，你再尝试一次，你再尝试一次，你再尝试一次。
哦，认真来是不是？
你现在给我大内八、嗯，你给我夹着试试看。
爽了、啊、怎么样？我是喜欢内八做啊。机器人，我知道远距离很辛苦，但我很快就回到你身边了。等我，爱你哦。欸，超怪的，我觉得这是很不符合。
而且你的爱你又是对着雷梦讲，
你的最后脸垮掉了，
不然我要对你吗？理由，请问这样合理吗？好啦，就是看起来就是远距离爱情，一个在纽西兰工作，一个在台湾等他，这样。
好啦，我祝福两位赶快回到彼此的身边。如果这样子换算年纪的话，应该两位都是在30岁以内啦，不然不会有打工度假，对不对？
对对，应该是。
对啊，应该都在
30岁。而且纽西兰好像更年轻一点。
是哦，
因为它跟澳洲不一样，而且纽西兰要抽签，
对，
那边的华人比较没有泛滥那么严重，这样。那我觉得可以呼吁一下机器人，如果你有听到这集的话，你也可以写一篇。只是回敬你男友，我们再念出来给你听。
我们可以帮你空中喊话，反正他每天上班都会听。
对呀、啊，一定听得到、欸、真的。
好，那接下来是 Apple Podcast 的留言。首先第一则，他是号417，他给了我们一颗星。虽然你给我们一颗星，但我代表拜托你，可不可以去帮我们改成5颗星？I beg you, I beg you。
好卑微哦。
然后他的开头是说失礼。有自己的主持风格没有问题，但只是粗暴的提问框框直问，并不能开启新的面向，这是令人失望。好，我在这边跟你道歉，因为本人就是最近心情不太好，所以
我问的问题。你为什么什么都要先道歉呢、
啊？啊，就是我最近就是蛮失礼的，你看你刚才都已经被我气到生气了，
但
就有时候只是要
我觉得你对来宾还好啊，你对来宾
来宾还好吗？我上次很凶的来宾是谁啊？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他毕竟是不熟的人，所以你对他你还是会是有就是有礼貌的。虽然你可能会一直逼问，像上次那个谁，
我上次
高中生就是那集，你会一直说什么？就是逼他们要做一些事情之类的。
那集不算吧？那集是很友好的吧？
我也觉得、
啊我上次哪一集？我上次对来宾最凶的是哪一集啊？
没有，我觉得你还好啊。
我只有对一集有印象，我知道我对来宾蛮过分的。
哪一集啊？
就是某一年在讨论同游 after party 的那一集。
某一年不是今年就去年、啊？
就某一年
哦，某一年
对
讨论 after party， 为什么你会对来宾凶啊？
因为他把我们形容成幽台哥哥啊，不然
那哪算？那还好吧，对啊，就是我自己是觉得还好啦。对于就是我们的提问方式，
但拜托你帮我们从一颗星改成五颗星好不好？我跟你讲，我最近有很认真的想出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后来排名会掉那么严重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低评分太多了
啊，真的、哦，
就是你去看高的那个，起码至少都有在4.5以上，可是我们现在是4。就代表我们低评分太多了，所以就是导致整体的排名有
一直
往下掉。对，
哇哇，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改善这一件事情。
好，那请帮我们改回五颗星，拜
托，拜
托
你，
我们会尽量改进的，好吗？
好，
马上改口了，
好事业两个人哦。
好，
下一则，
下一则是它叫做
新十八，
新十八。我现在看到新都会有点就是 Q 一下，
你说 PTSD 会出现吗？
有一点。好，它的标题写。另一个人一直在自嗨，两颗星评论，
两颗星、
啊，
进步啊，两颗星，两颗星。
他说讲没几句，一直在自嗨，不知道在笑什么，听了好烦，一直自嗨，两个伙伴都不觉得很烦吗？
我觉得应该是在指我一直在自嗨吧，
我不知道哎、欸，
应该是我吧，我比较可能一直在自嗨啊，我很多时候不是会在后面配音吗？
应该可能，
应该可能还好，那你会觉得很烦吗？
我习惯了，就是不是啊，这就是我们主持的内容，不是吗？所以我蛮习惯的。
反正如果偶尔就是自己在听的时候觉得太吵，我就會把我的 mute 掉了。
好，代表就是你也认同这件事，你有时候太自嗨了。
不是，因为有时候就是其他人有点太小声的时候，就是应该是说我现在的剪辑习惯，我会把主要的那个人留下来，其他人尽量能小声就小声。可是因为有时候有一些背景音小到最后你听不到他在讲什么的时候，
对啊，
你干脆直接把他 mute 干净，好像会比较听，就是整体起来会比较加分。
我相信你讲的应该是就是有时候同时间多人在讲话这件事情，
对、啊、对 对, 對。
但他的应该就是说主持风格的问题，应该是跟那个多人讲话，我觉得可能不太一样啦。
那这样子我就不承认是我了。我觉得我主持多，我觉得我在认真主持的时候，我没有在自嗨哦。
哦、OK，OK，、
嗯、那我就不承认是
我
了。
只是我们现在都没有人要承认到底谁是自嗨的那个、
自嗨那个吗
？OK，OK。
哎、
okay.
欸，那下次可不可以直接指名说是谁啊？我拜托你。
好，我觉得你们可以，如果真的要写的话，可以帮我们指明一下，我们才知道怎么做改进的动作了。
没错，谢谢两位的指教。好，下一则叫做天天儿啊。希望是那个小天，他说刚接触，他给了我五颗星，他说很棒，很好笑，
谢谢
笑脸，谢谢你 ，love you。
哪个小天呢、啊？
农夫的一个酒友小天啦。
哦、oh, ，OK，OK，、okay, okay.
啊、
好，那最后一个是 Sing P Chen，
加上没有打了，熊小雷
啊，哎、oh, 他标题写熊小雷，然后也是两颗星啊，真的是，是内文是写说可以不要再突然大笑或大喊了吗？声音都会突然爆大声，很刺耳。
我觉得我最近把它挪得比较平一点了，
这可能跟剪辑有差，因为我觉得大笑跟大喊这件事其实有点难避免，就是在录音当中那个情绪有时候来了就真的会这么做、嗯、所以可能是剪辑的手法上要再调整一下，就是那个爆音的部分真的要去刻意把它往下修。
但我如果一定要说的话，我觉得分贝大的人是我，因为我的音频版就这样子，我很难尖起来。
哦、oh, ，对对
对
对, 对，
但音频尖的会是你，但你通常只有一下，因为你一下之后你会马上往，
我会往，我会自动拉，把那个
自动拉，
对，所以可能就是稍微要调一下，而且我们的设备其实对那种高音频不会特别去修，如果我们有时候大家听那种就是听起来很闷很闷的那种音档的时候，就是我们去了录音室录，他那边就会帮我们把那个。
对，
就是压缩比压的比较低。
我觉得我们应该也可以啦，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动过这颗 menu。因为我后来觉得说，最可怕的一点是三轨音叠在一起的时候，如果三个人同时笑，你会怎么调？
我可能会留一个我觉得比较好听的笑声，两个笑声缩小，但不会 mute 掉。然后那个就是好听的笑声，就是也是把它放小了。但我、
哦、
因为三个笑声同时出来蛮可怕，然后我就会把 一个或者两个比较，我觉得就是一个好听的留下来，剩下两个就把它说的很小。
哦，那我们差不多。那看来我们好像应该要再瞄更小一点点。
有可能，有可能。
应该要再
我可以理解大家说会突然爆音，因为我自己，因为我平常会听我们节目，有时候自己听到说，哎、欸，这边其实蛮尖锐的，我自己会吓到。
嗯，
对，我完全可以理解，就是那个尖锐的部分这样。
对，
毕竟我们是戴耳机听啦。
对啊，嗯，
好，我们会再就是调整，就是剪辑的部分。
感谢以上几位圈粉给我们的建议，就是大家给我们的建议，我们都会很诚心看待。拜托，如果是给我们低星星数的话，我求你可不可以把它改成五颗星？我们非常想要重回高排行榜去。
Love you，
最近很辛苦。
Love you。
Hello， 欢迎收听《鬼圈真乱》，我是雷梦，
我是发源。我上个礼拜啊，去我人生第一次的骑车环岛旅游，
是
对这个其实。我们上集那时候什么时候会上
啊？你说什么挖洗节短裤带吗？下个礼拜五。
好，就是这个可能会在之后嘛，就是环岛的心得，我在另外一集有录上去了。
没错。
哦，不过我觉得这次今天这集我要特别讲一个另外一个感想，就是除了天气很好以外，我这次让我印象深刻的部分就是我每到一个乡镇，就会看到一个大大的告示牌出现在各个乡镇的可能空墙壁上面，都跟政治有关。
几号候选人吗？支持谁谁谁？
哦 ，no no， 都不是写几号，都是一个总统候选人加上当地的一个立委。然后因为我经过很多乡镇，所以每个乡镇都会是同一个 候选人加上当地的一个立委。
对，
但因为他频繁露出，到我实在是太有印象了。然后就是偏绿色的部分这样，
而且你如果到乡下，他们一定都是用那个什么竹子搭起来的那种什么大看板，然后都会在什么大十字路口的边边。
对，也不一定，但有些大部分是放在那种大，就是那种空的墙面上面，可能那种大楼的空墙面直接放上去。
是哦，
我蛮多是看到
这种。看来去的还不够乡下
啊，我不够乡，我不确定。对，因为我每次经过，就是我除了会特别看当地的一些什么火车站啊，或是一些比较指标性的一些建筑以外，都是看到一些告示牌，都是竞选的告示牌。
那我告诉你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好了，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些告示牌上面都会打洞洞？然后你有时候经过的时候，你就看他们飘来飘去嘛。
对啊，
我以前真的非常好奇的有去问说为什么要打洞洞，你知道为什么要打洞洞吗？
让风过去，比较不会飞走吧？
对，我竟然不知道这件事情哎、欸，
这不是常识吗？
好吧，
我
不知道。
而且我讲我自己印象最深刻就是我到台中的时候，因为我们骑车就经过一个，
对，
它是有一个建了一个类似什么候选人类似这种基地中心吧， uh-huh、然后上面挂一整排，就是当地有八个候选人这样，
对，
就是八个区不同的候选人，嗯，然后我觉得太印象深刻了，
台中有要八个区的候选人哦，
对，就是每个区都有自己的立委这样。好，那因为针对明年就要准备选举这些事情，雷梦你自己选举有什么想法吗？
我不知道，我还没有看呢、欸。
看这种，你说看候选人吗？
对啊，我还没有去观察候选人。
哇，你如此的政治人感呢、欸？
我非常，我跟你讲，我通常跟政治有关的是，我会去注意跟我工作相关的，所以我会在选举之前，我会去特别去查说他们针对我的行业、
建筑
或金融保险业，他们有怎么样的政策，然后会去针对接下来几年之内对于我的工作上会比较顺
利
的人去朝那边去前进。
那你会特别去看有会不会针对同志友善的一些法案，或是他们的发表的感想或言论去看吗？
我不会，因为我会觉得，因为我会觉得这个会对于我在下决定的这个事情上会有一点，嗯，
你比较在乎工作啦，
对，我比较在乎工作，因为
OK
工作的影响比较
直
接，直
接 OK OK 也是，就是每个人的就是选择比较本来就不一样，考量点不同啦。
而且我觉得现在大部分政治人物应该都会为了要拉同志的选票，所以尽可能都会讲的中立一点吧。
难说，
我是这么想的啦。
难说，拜托，都有人在失言了，你觉得呢？
好啦，所以说我通常的习惯可能就是选举的前面一个月之后，我会去仔细观察一下他们的政见，然后
对，
就是关键字搜寻，然后跟
需要需要
对跟工作有关的，不然大部分可能就是职场里面的前辈会跟我们讲说有哪几个就是比较关心的人，他就跟我讲说有哪几个推出来的可能
会
比较好一点，然后
懒人包的概念，
对，我觉得再把它纳入我的参考之中。
OK， 好，那因为选举将近，到处都是选举的消息跟新闻，那针对同志族群呢，到底有哪一些候选人是比较同志友善的？最近彩虹平权大平台推出一个 Pride Watch 彩虹选民投票指南，那今天也邀请两位来宾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彩虹选民投票指南的内容，欢迎彩虹平权大平台的李欧以及文山区华兴里的陈志颖里长。 Hello
Hello， 花园跟雷梦，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要叫错，
很棒。
嗨，
欢迎来到节目，好久不见，
是李哦，呛辣小宝贝，
是没错。
他最近大病初愈，
大病初愈，我觉得要
更辣了，更辣了。
来，我要先在开始之前，我要先针对你刚刚雷梦前面讲说你们俩大摇头部分。
哦，就是雷梦刚刚说到，就是蛮多政治人物好像会觉得同志友善是有票的，所以
对啊，
会越来越中立什么的，怎样怎样，
应该吧？
哎，那你有没有听到今年高雄有一个议员，他说哦，少子化一年哦，同婚几百对几千对，加 combo。
完了，我没听到
哦，你看，你看，
我道歉，我道歉。
他比较政治人感，
政治人感，
政治人感。
我跟你讲，
没关系啦，床上不要冷就好。
哎、对，我床上没有冷，我床上没有冷，我很认真。
大家请追踪，这、就是彩虹平台大平台的官方 IG。
我比较关心台湾都市发展，好不好？
哎，我跟你讲，
经济发展很重要，
经济发展很重要。
哎，彩虹经济也是经济啊，你要不要看同友每一年造成台湾有多少多少的经济发达？
的确，各国家都来台湾呢、欸，都是
带钱。我刚在你的厕所。我看到一个飞机杯，那个就是那个
彩虹经济，
彩虹经济，
对，这
里还有跟假屌哦，
对，你看是不是？
我们也是在赚彩虹经济，好不好？我们也是在赚彩虹经济，
对，我们在赚彩虹经济。好，那在最前面呢，就担心我们的圈粉不认识两位，那请两位帮我们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那在本节目最简单的自我介绍就是报一下你的同志 IP， 总共六码。
你有在练习了？
你在抽要我来讲啊？
好开心，你有在练习了？
哎，我来录那么多次，我还是不知道哪六码哎。
好，来
身高、体重、年纪、长度、粗度、角色。
身高哦，
来李欧先来好了。
身高，来你念给我讲。
身高、
身高、体重，
171、64。
哎，你
最近瘦了8公斤，
因为
大病初愈、
没有，就单纯游行那一套衣服有点辣
啊。你知道
哦？哎，你知道他有来密我们吗？你们的服装设计师有来密我们、
哦？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同游那节的时候有讨论到说，就因为这次同游、
哦、要穿什么，是不是？
对，我们特别自己也去定做了一套衣服。
哦、OK，
对，反正我们就是因为在成衣店买不到，所以最后受不了，我们就去定做一套衣服。
是
但是因为我们第一次定做衣服，我没有想到原来做衣服的工钱这么的贵。
是没错，而且你们布料感觉用比较多。
我们布料也没有，布料才800块而已。
哎，不是，因为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我只有遮。
哦，对，也是啦，你们布料比较少，
点点
对，你们布料比较少。
他的小蛮腰整个大露出来，
是不素？
是。
哎，但我要先说，你们的那个设计师怎么认识的？
他们配合
没有人讲过这件事情呢，
没有哎、欸。
这个设计师是我在研究所的时候在网络上面认识的网友
啊？什么
啊？真的假的？那有
但我老公都知道，我老公
有趴过吗？
没有趴过，
是老公认跟老公该在一起之前认识，
之前、啊。
但我要先说，我觉得他蛮帅的、啊，
是不是？
很好看，他真的很好看。
你说该不会
单身中？
该不会又是你们那个吧？研究生的 PTT
没有没有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啊 ！Oh my god！ Oh my god！
就那时候就是比较。
在认识人
比较放荡一点啦、
啊，那怎么没有趴下去啊？
那时候还没有贞洁牌坊，现在已经盖起来了、
欸。我觉得他们俩可能撞号哎、欸，我怎么觉得他们俩是撞号的？
不要用外表去定义一个人的，
这是个感受啊。
哦、谢谢，来继续抱下去，后面是什么？来，我要拉回来主题。
好，来来来，
年纪年纪
年纪31，来再来，
长度粗度
长度粗度，哎、欸，你又不是我老公，关你屁事？来再来。
没有，我还是想知道一下嘛，借我们知道一下嘛。
来，18岁公民选18，
好，
好18。
那粗呢？粗呢？来一个
粗。我想一下，明年选举是1月13，哦，13太粗，一太细。
折中，
我看你要怎么想。
1+13，哦，除以2也
七，七也很恐怖、欸，
七很恐怖、
欸。
好
了，
取尾数3就好了啦。
三了，三太细了啦。
够用够。
好啦，没关系，没关系，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要1+1+3，全部用上
5。
是什么签大乐透是不是？好啦，号码是不是
185？
是号码，看心情，
看心情，
哦、看心情嘛、哦。
今天色一点比较大，
对，
今天没那么色就比较小，
真的哦，
有差会有差。
好啦，那我们来看一下里长吧，
身高体重，
身高体重174，70，
好瘦、哦。
还这个体重是一直都维持，
理由比较瘦吧。
理由是太，因为他为了要塞进那个礼服、啊，
大病初愈啊，
对，为了塞进那个礼服，
对啊，啊，你这个体重差不多就是一直都这样子吗？还是？
诶，最近比较瘦，之前胖到快80。
为什么最近瘦下来了？
当理想很超吧？
没有，最近开始运动，就觉得真的是需要运动，
开始有时间运动了。
也没有啊，所以把自己超的半死，就是你看我现在是一个半死不活的状态、
所以就是
你现在看起来没有，你现在看起来是一个阳光 boy 耶。都晒成这个样子了。
我其实想好奇他的年纪耶，就到底是比我们大还比我们小？
你们觉得呢？哎、欸，我不知道你们年纪啊，
没关系，你可以先说说看，然后我们就可以知道了。
我30，
三十，那差不多、啊，
差不多。我们二八，我们二八，二八二九了，他快二九了，
快二九了，
那差不多。
那长度粗度呢？
长度粗度这个秘密，我们还是要保持一点神秘感嘛，
啊，不然让李明知道了，不然怕我们疯狂。
不可以让李明知道吗？
我们保持一点神秘感。
那个李明活动中心会被踏爆呢。
对啊，
你说会塞满排队人潮吗？
可以吧？这是一个，这是阳光里长博哎、欸。
对啊，这种比较神秘的东西，改天如果我要选别的时候，我再放在扛棒上面给你们知道。
那我们可不可以有主持人福利通电，就是比一下大概的长度是多少？
大概的长度？
对，大概你要把旁边那根抓出来，就是。抓一下那个大小，
我觉得应该就跟那根差不多啦，
跟这根差不多，
没有啦，没有，我没有用的，再小一点，再小一点。
你还是不要抓它好，因为毕竟有人用过它。啊，你就是
天哪，
我很久没有用哎、欸，
没有没有清洁一下吗？
有
啊，但
有清
洁、啊，
清洁、
啊，
就是还是、哦、我怕你会介意啊。
那粗度呢？
粗度
这个蛮粗的哦，
这应该有
都再缩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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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再缩一点。
那真的是尺寸也是蛮不错的，
我觉得 OK 啦，幸福美满，幸福美满。那最后一个角色呢？
角色就也是看心情咯，跟理由一样。
看心情吗？
对，
这个回答我觉得
我很好奇，
琢磨不定哎、欸。
这个回答，干、我好想挖下去哦，我不。然后你先让我思考，
没有挖呀挖呀挖这件事情。
那不管，那我就要挖了。那你这个回答代表意思说你可依可离，你可以被走后面吗？
我觉得只有办公室的后门可以啦。
就真的看心情
啊、哦，好看心情，我
接受这个回答。随遇而安，
对
，OK OK。刚刚最前面有提到说，我们今天要讨论关于彩虹选民投票指南。那这个东西其实，在应该有半年前，我那时候跟理由就有讨论到这件事。他那时候在如火如荼，他多辛苦，他就是东奔西跑到各个乡镇去拜访每个立委。
为什么？
就是他要去跟他们博诺，也不是是博诺，
可以说博诺了。
问他们要不要是问他们要不要加入，对不对？
就其实我觉得，空战有空战的打法，陆战有陆战的打法。就像里长一样，他可能有他的粉丝专业，
对，
但他还是一样挨家挨户的去跟李明说，哦，要打预防针喽、嗯，哦，要登革热哦，要什么。
走访下去到每个黎明
每个县市啦、每个选区，
到每个选区去拜访他们当地的那些就是民意代表之类的，
是是是，没错。
对，那那时候其实就一讲说啊，因为明年要选举，所以在年底的时候准备要上这个选民投票指南，让大家知道一下，如果要针对彩虹的一些相关证件，或是如果我们今天要投票的话，有没有哪一些方向是让我们可以去参考的？
没错，
什么样的方向？友善性别友善的
性别友善的方向，
性别友善的方向。哎、欸，但我这边要跟大家说，大家会认为说彩虹选民投票指南指的是只有同志需要来参考这份指南、
是，
但其实我们在上面整理的是候选人的性别政见，所以其实只要关乎于在意性别平等、性别友善、或者是我们最传统最早期的两性平等、你只要是关心性别议题的，你都可以是彩虹选民。并不是只有同志才是，
不是一定要是追就是同多元友善这件事情才行。
对，因为其实同志朋友跟大家都站在一起、所以其实那时候婚姻平权的时期有非常非常多支持同志朋友权益的，直同志也好啊，异性恋也好，都陪伴大家。
对，
所以重点是关心性别平等权益的每个人。
OK， 那我想问一下理由，这个平台是第二年了对不对？
应该说、no，
不止了吗？
Pride Watch 这个平台呢，它其实前身在2014年那时候就已经有了，对，但那时候呢是一个工程师
是
自发性的去架设这个网站，
是，
所以其实当初呢他也只有一个人加一个小帮手，所以其实当初并没有做得非常的完整。那为什么你会说两年呢？是因为其实大平台从去年开始2022年那一年的九合一地方选举，
对对，
我们重新花了一笔预算去重新做了一个新的网站，叫 Pride Watch 2.0。
这个我有印象，
没错，所以也就是那一年我才认识志颖、对，因为那一年是九合一的这个
地方选举
，
所以才有里长嘛，
对，才有里长。但其实我们过去是只有在意议员、并没有深耕到所谓的
里长这件事、
市民代表啊、里长这件事。但其实我觉得疫情改变大家很多的想法，
对，
尤其疫情像里长，他或许里。志颖，等一下可以稍微分享一下，因为里长好像要去分那一种什么物资啊、防疫物资或是什么、但其实有一些同志朋友可能会怕被出柜，或者是甚至像跨性别的朋友，等等之类的。假设说，我已经取得了，我还没有 我还没有动过手术，
对，
那代表说我可能我是女跨男，我月经还会来，
对。
但里长就觉得啊，你看起来是男生的， uh-huh. 我就不发卫生棉给你了。
哦、oh, ，是，
对，所以其实性别友善这件事情是要从最基层、最基层开始做起，
就是第一层会见到民众的这一层，这样。
没错，没错。
OK， 嗯，
所以那时候才会开始。我们这一次其实有蛮多里长加入的，嗯，对。
虽然这次的选举其实不是要选里长，但你们还是有去拜访各个里长，这样吗？
就其实我觉得应该这么说，就是我们都会跟这些过去有签署过性别友善问卷的里长也好啊，或者乡镇市民代表、县市议员，我们都会定期的开会，
是，
然后交流一些可能有一些选民服务啊，或者是什么需要我们的，我们都可以大平台都可以帮大家协助这样。
是，
那这推广这件事会不会很难？就是要大家来去做你刚刚讲的问卷，或者是你要去探寻到底这些候选人或是这些地方代表他们是不是同志性别友善，
对
这件事情你觉得难不难？当初在执行这件事，
而且我非常好奇的一件事情就是，像现在有这么多的年轻人也一样很关心社会运动，或者是他们也会加入一些比较新的政党，然后所以就会有我像我自己就觉得说，现在有很多好像出来选的人年纪都很小，然后又层出不穷，都会冒出一些新的人。那你们怎么样去判断说他们是否是性别友善？
我们其实最简单的一件事情，我们就是透过网站上面，我们会有性别友善问卷。
是。
那这个问卷就是我们可能像里长那时候可能就填过说，
你
是不是支持可能就是同婚法通过之后的地方行政东西应该要怎么去配合？
是。
就是我们会有五六题的问题。
是。
那当然，很多人会说，那你签完了之后，你可以不算数啊，你可以出尔反尔啊。嗯，
对。
对，但其实我们里面还有另一个功能叫做这个。选民可以自己去共编发言表态，
是。
假设说我举例，雷梦好了，雷梦说我非常性别平等友善，殊不知他某一天在录贵圈争乱这个节目的时候讲说谁谁谁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被听到了
一个激比较偏激的言论，
对，那选民就可以把这个不友善言论登在他的网站上面。哦、所以其实我们是有类似 Wikipedia 的这种功能，就是说哦，友善的我们看得到，不友善的我们也看得到，
就是大家一起来做监督的感觉。
没错没错、
每个人都可以吗？是
每个人
注册成为会员，
注册成为彩虹选民就可以、
就可以上去留言、或是帮他们写他们的证件这样、
没错没错、只能写他们的留言，
而写留言，
对，证件的部分就是回归交给专业的候选人跟候选人团队去写这样子。
OK OK，、那因为其实我刚刚我好奇，就是像比较地方代表的，我印象中都是偏长辈居多。那当初你们再去拜访这些长辈的时候，他们对同志友善这件事情的看法比例高吗？
我觉得应该说，像刚刚雷梦有提到，就是他好像觉得现在社会越来越友善。我觉得这一点，的确是比同婚那个时期相比起来的确友善蛮多的，毕竟那个时候说实话有一些政治人物是西归挖大饼、就是觉得哪边风向对我就
往
哪边
倒，
但同婚时期呢其实没有什么叫风向、就其实就是各自站队、但其实现在大家会觉得说哦，好像我应该要表态我是性别友善，
是，
所以的确这近几年来像我们去年有245位各层级的这个候选人来登记问卷，是历年来最多的、主要我觉得也是跟整体社会逐渐变友善是有关系的，
就他们会比较愿意表态说哦，我也是性别友善的，
没错没错。但我觉得要讲到可能长辈的部分，我觉得我蛮好奇志颖这边、因为其实就我自己所知道，文山区的选民大多数是可能是军公教退休或者是比较中长辈的朋友。
嗯，是。
好，那里长这边我们等一下后面再，我们等一下会给你完整的一趴，我们先把彩虹 watch 这件事情我们先好好的把它讨论完，
先 watch 起来，
对，我们先 watch、
okay,
因为我刚才有一个非常好奇的是，我们刚才有不小心有提到说这个Pride Watch 这个平台是不管你是候选人也好，你是选民也好，你通通都可以自己去注册上去填，所以其实代表说会自己主动来这边要填写自己的政策或者是他自己想法的候选人，我们就可以先假设定义说他应该就会是性别友善的 候选人，他才会想要上这个网站来填，是这样没有错吗？
这个是最基本最基本的判断。当然有一些人会觉得说、
okay.
那个谁谁谁怎么可能是友善候选人、他是来骗票的吧、但我觉得这就看每一个人的想法，
是
因为有一些人连骗票他都不愿意骗。
那我可以很偏激一点吗？如果不来填的就是不友善的，对不对？
我觉得并不能这么说，只是他可能有时候在选举繁忙过程当中没有看到这个网站
疏忽了，疏忽了。
因为我们过去的确也有遇过这样子的县市议员，
是
对。那后来也有很积极的参与我们的开会啊，帮我们提案啊，帮我们质询。然后我就说，哎、你很奇怪，你很友善，你那时候怎么没有填问卷？
对，
选举太忙了啦，我五六点三四点就出门，我根本没有时间、什么什么的、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只能说，我不会直接说他不友善，
对，
我们只能说尚未表态
啊，不确定。
对，不确定。
那目前这个网站上已经收集到了大概几位左右的候选人呢？
因为这一次的选举是立法委员跟总统候选人的选举嘛，所以他的基本基数会比去年还要来得少、因为去年九合一大选的来到了基层的里长，
对，
那今年只有到这个立法委员。
对，
目前我们已经收集到了52位立法委员，
哇哦，
有41位的区域立委，11位的不分区立委。对，
那这样的数量也是真的蛮多的，
有出来表态他们是支持多元文化这件事情的。
没错，就是支持性别平等友善。
对，
那因为毕竟我们有在上面填的候选人有这么多，那不一定是每个人都有时间可以去把每一个人的想要表达的政见都仔细看完，然后万一又像我一样是一个这么政治冷感的人、我应该要如何下手会比较好？或者是你自己在收集的这五十几个候选人中，你自己目前比较有印象的几个政见是什么？
我觉得大家可以先直接点到 Pride Watch 的首页，我们的首页是一个很 fancy 的台湾地图，
对，
所以你只要点到你的选区，
对，
它就会呈现出上面已经表态跟尚未表态的人，所以这就像刚刚雷梦讲到了，我们可以第一步先基本判断他有没有表态，
所以该不会就是点进去你就会看到各个候选人的人头，还没有表态的就是黑
色灰
色
的、
然后表态的就是彩色世界，
没错，
哇，
第一步就是这样，先看到底这个人他有没有表态，他是支持的这样。
好，那你可能又想要好奇说，这个支持的人他是不是假友善，或者是他只是来骗票的？
对，
那我们就可以点进去他的大头照，你就可以看到他里面的学经历啊，或者是他过去的一些提案啊，或者是他今年提出的性别政见。
那我觉得最后还是请理由帮我们再稍微推一下，如果大家想要上去看 Pride Watch 的话，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式，或是为什么我要注册彩虹选民这件事情？
我觉得就像刚刚雷梦提到的，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是政治冷感，我觉得没关系、毕竟大家现在工作繁忙或学业课业繁忙，像雷梦一样，那我们在选前可能 maybe 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我们再来关心、甚至前一天再来关心我要投给谁，至少你做到一件事情是你关心了，你不是进去里面投废票、
对，
那没关系，大家欢迎前一天，我们去年我们选前前一天，我们网站同时在线量是10万
哦，大家挤进去一直在看，就对
了。大家赶快选前临时抱佛脚，赶快谁是友善，
我要来选谁这样。
对，因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票都是等值的，
对，
所以我要投给友善跟不友善的人。我为什么要支持不友善的人呢？不友善的人他可能会跟你说，我全面执政之后我就把同婚改回来，那我们就都不用结婚了，这是有可能发生的很多人会觉得这是危言耸听，但其实同婚专法是受公投法保障，只有保障2年，两年已经过了，今年是同婚4周年了、所以要改是有可能可以改的，
是可以改得回来的，
是有可能可以改的、所以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啊，你们在那边危言耸听、但其实我们只想要告诉大家，选举选择自己喜欢的人很重要，但是选择友善的人也很重要，因为很多的法案推动都是跟友善这件事情是有关的、
真的真的，
而且我相信，因为大家既然我们都是身为同志的族群里面的人，我觉得应该就要在乎说，我今天在那投票到底谁对我们比较友善，就像雷梦 他会在乎说到底哪个候选人对我的工作职场是比较友善的，
对，不然我每次每工作每4年我都要好担心一次、
对，那我们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基于说，假设这两个候选人、他们都提出了可能跟居住正义相关的这个法条法案的政见，
对、
两个都提出差不多、那我们可以再进一步，我们可以再来看说他关心环保、他关心性别，
是
他关心劳权，
对，
这其实我们并不会说一定要绑架大家，你是同志或者是你是支持性别平等的，你就一定要投只关心性别平等友善的候选人，
对，
因为其实每一个人 都有他自己的选举的选票判断方式。
对对对，
我们只希望做到一件事情，就是希望大家是思考过后再去投票。
嗯，
而不是盲目的随便说哦，谁很棒，
别人怎么投，我跟着这样投。
没错，没错。
所以我觉得还是蛮推荐大家一定要上去这个网站看一下，你那个区的立委今年到底是谁是同志友善的。
没错，
然后甚至上面开始有政见的时候，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虽然我知道大家选举公报可能都不会特别去看，因为我也不会去看选举公报的人。对，我那 Pride Watch 它的网站很漂亮，它就。浏览一下，看一下你的当地的选区，我觉得是给自己一个方向啦。当你真的不知道的时候，我觉得多个方向是不错的。
没错，所以在我们那个，你们是不是会帮我们的网站放在你们的那个下面？
会会会，
当然，我帮你截图一个放在 IG 后面。
很棒 ，Pride Watch P R I D E W A T C H 彩虹选民投票指南，看起来
好。那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位的来宾，就是一直被我们大概遗忘快半小时的里长。对，因为我自己我觉得会邀请里长来，另外一部分就是因为第一，他有加入我们彩虹的候选人以外。就是在基层的部分，他为什么还会想要加入或是想要表态这件事情。好，那在最前面我会先好奇，就是这个里长很年轻，刚刚讲才三十岁，你怎么会在三十岁就想要去，这是你第几年做里长了？
第五年。
所以你当里长是25岁？
我24岁竞选，25岁当选。
等一下我想问一下，你到底花了多少钱？因为我小时候是里长一票2000块哦，
是买票买来的哦。
你在哪里可以那么高？里长那么高
呢？是在哪一个乡下？因为
斗六，工程里，工程里，
里长都500而已呢。我第一次听到2000的，
我不知道我妈跟我讲2000啊 ，maybe 我们家4张票变2000吧。
哦，
我也不知道，因为他那时候就跟我讲2000啊，
那有可能4张票2000。
哦，真的吗？
一张两千，
这个都是听到的啦，听说啦，
听到的。因为我想说，天哪，这个东西也是可以拿来拜票吗？然后他就去拜我阿妈，然后我阿妈就这一区就是全部通都下去，
你说全家人这样。
对。对啊，
好，就是家里
完全没有得选。
OK， 对，这么年轻怎么会？
其实我在当里长前，我跟里长的角色就是不太认识，我跟政治也不太认识，我跟
你
一样就
是
冷感，就完全。就是我们那个时代不是太阳花世代嘛？太阳花世代，当我的同学们就是大家都很热衷。
你有去太阳花吗？
我没有，
我也没有哎、欸。
对，就
我
嘛，就我那个
去、
欸、你有
去
哎、
啊
欸？可是他刚是冷感、
那
個，
对，为什么
是有去、
欸？哎、欸，太阳花那时候我后来有点小后，我觉得太阳花那时候是我觉得近期非常大的一个旋律，但我完全没有参与到。那时候我超冷感的，我没什么感觉、
哦。因为那时候就是朋友就是下课之后就说一起去，我说好，那就走啊，
感觉
我再去3天吧，
感觉很帅。哦
嗯，对，我想说啊，好吧，我来参与一下好了，
是个跟风的过程，
对，是个跟风过程，所以我去了3天。
OK， 所以你说这个时代是彩虹那个太阳花学运的时代吗？
对，但是我其实真的没有参与啊。嗯、我那时候在大学的时候，就是很认真在玩社团、嗯，所以就是玩自己的社团，活在自己的世界，
是
跟就是政治啊、学运啊这些，就是电视上看一看就过去，
就感觉跟我无关，
继续练自己的那个团康有没有？
对对对，
自己的主持、嗯，对，所以其实。完全没有接触，那是因为家里发生一些事情。其实，会接触公共事务，就是从自己身边开始。因为我们家是一个老公寓，那楼下是一间这个安亲班的业者。嗯、那他其实是幼补教业者，从到安亲班到补习班一条龙这样子。
Uh-huh, uh-huh.
那他为了要有更多的这个空间去收更多的学生，
对，
就是其实就是超收啦，就是违规超收啦。
Uh-huh.
所以他就是各种违建啊，然后破坏建筑结构啊。
Uh-huh.
那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也搞不清楚。但有一天我们是发现说，哎、欸，我们家在那个墙壁梁柱的地方，居然有一个几十公分的大裂缝，不是几公分， uh-huh. 是几十公分。Uh-huh. 对，然后。我们会去注意到这件事情的同时，然后邻居又跟我们说，欸，他楼下又在装修，敲敲打打，好像在破坏建筑结构，我们才会去跟市政府反映，就反映了之后怎么样呢？都被吃案。
嗯，
就是
反映
了，反映总共10几次哦，嗯、都是答非所问，你问 A， 然后政府单位回答你 B，
嗯，
对，就随便就给你结案、嗯，对，所以我们才会去找了就是民意代表去澄清，
嗯、
那澄清了之后。这个民意代表就找各局处嘛，要来现场勘查。勘查的前3天，我爸被3个宜兰来的小混混拿铝棒乱棒殴打，
这么严重
哦！
就我爸那时候刚退休，那他的生活就很固定，
对，
每天早上就是很早4、5点就起床醒来，然后就开始散步到那个我们当地的信仰中心去拜拜打坐奉茶，
对，
行程非常固定，那路线也非常固定，所以就被抓准了。哦，他哪一个时间就
出
现在什么地方？那个地方有死角，
对，
就因为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然后。 我才发现说，哦，怎么会有这么扯的事情？然后原来是他背后找业者早就找了一大堆的议员在帮他关说施压，所以我们去反映照正规的1999反映都答非所问就结案。
对，
结果我们找了一个议员，却就遭遇到这样的事情。
因为你们找一个可以帮忙做事的人，
对，
可以帮忙处理的人的，
在这个现场勘查前三天，我爸被乱棒殴打，
这算是个威胁的概念。
我觉得，他已经不单单只是。不是简单的那种警告意味，因为你三个年轻人，你就算去拳打脚踢一个60岁的阿伯，
对、啊，
其实都打得赢，架住都打得赢，但是他们三个是拿铝棒殴打，就是我认为是置人于死地啦。因为这件事情，所以我才觉得说，哦，怎么会这么扯？
对，
他们这么黑哦？
对，怎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的周围？是不是电视上、电影上才会出现的？
这么赚钱吗？就是赚到可以请黑道来帮忙打人，
超收就可以很赚。
你像我们家 T
超收
，T 恤衫就是这样啊。
你说他们家超收吗？
他们家应该没有超收，毕竟他们家地这么大，可是应该还是蛮赚钱。
我们认识一个朋友，他们家就开大，
也是一样
很大的安亲班，里面还有养动物那种哦，就是有养鸡养鹅那种，就是地
不是不是台北。
是新北，是
新北，是新北，是新北，对，但就是蛮大的，这样应该是正常，是正常，是合法的啦，
合法。
对，
好，我们这个就是不合法，他都超收一倍，
对，
就是法定可能，比如说只能收20个人，他可以收到40-50个人这样的。
对，
哇，
那想当然了，他就空间不够啊，那他就想各种熊当熊胖嘛，就是。就是违建，
对，
或是地下室什么，就不合法的地方收，对，反正他就是要警告我们不要再
去
关注他的这件事。但是我们他在我们底下其实非常久了，我们也没有特别去关注，
对，
是因为危及到我们自己的居住安全，我们才去关注。
对对对，
对。那其实发生的时候，我那时候大四吧，就是我当下我也不知道可以干嘛。就是我不知道我可以做些什么，我跟政府单位从来没有接触过，
對，
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就连太阳花学运都没有接触，就是政治这一块嘛。那是我后来当了这个消防替代役，
对，
那替代役的过程中，我们就跟着学长学姐去救护救灾，然后闲暇之余就会去社区做一些这种宣导，那我们都会去跟里长去问说，啊，你定啊，你家有办活动不？有办活动，那我们可以人比较多嘛，
对，
就去宣导，对，比较有一个宣传效益。所以这个过程中才认识到里长的角色，就是以前觉得里长就泡茶聊天而已，
对啊。
接触了之后才发现，其实他对政治有一点影响力，对市政有一点影响力。
说对当地的里民，其实他们的一些观念啊，或者是一些他们需要陈情的时候，里长的角色其实蛮重要的。
其实蛮重要，我就回想到我们家发生这个事情，其实当下我们也是有找里长，
但
是里长就是有点闪避，然后就是一个中立的状态，但是
看来他也被关说了。
对，中立的状态，其实我认为他不一定被关说，但是他不想惹事，因为看到我们家遭遇到这样的事，他知道哦，那个业者不是一个好惹的，
是是是，
他不想去惹事，他就当一个不沾锅嘛。
对
对，但是我就想说，那如果说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周围，我是不是有一点能力可以去做些什么，而不是像我爸发生的时候当下，哦，我其实什么都不能做，
对，
然后就这样子，我就去当兵了，就只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学生，然后变成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替代役这样子。
嗯嗯嗯，
对。然后其实一连串的巧合啦，就是我在替代役快要退伍的前几个月的时候，有一个学弟进来，他是学弟，可是其实他在立法院一边工作一边念研究所，所以其实他对于就是政治的生态，对里长就是这个角色也很熟悉。他就随口问了一句说：“你为什么不自己出来选？”对，因为其实中间是因为有人鼓励我爸出来选，说你们家遭遇到这样的事情，那你出来盖变，就是出来当里长，那当你有影响
才有站得住脚的地方，
对，这些议员就不敢去乱来或者什么，有人这样子鼓励，对，那可是我爸是没有做这样的选择，他觉得退休的生活他不想要这么累，
惹是生非之类的，
对对对，那倒是。这个替代役学弟就丢了这句话，我当下只是就跟他说还不可能啊，我没有想过这样什么，对，但是这句话在回去之后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出现在我脑海中，就是他问我为什么不自己出来选，
对，
我才去想象说我出来选会是什么样子，
对
对，也没有想太多，就是一口气啦，然后刚刚有提到说我前面就是我其实很年轻，然后跟我前面其实是做保险，从大学开始做保险，
对，
然后跟问到说我选举经费其实真的花不少，就是第一届的时候花了60几万，
就是家挖、家里的就是钱来资助这样，
没有呢，因为我在选举那一年其实我保险的收入大概快200万、就是我其实从大学开始做那时候已经是业务经理了，所以所以其实收入还不错，我那时候就是算我觉得我自己的这个选举花费 是 cover 的过去。
OK，
对，那我就想说，好，就出来拼拼看嘛。啊，输了好像也没有什么损失，
就
这个金钱上，我觉得还可以，还可以承受。跟这个年纪，如果失败了，就是一年的时间有一个特别经验这样子。
你年薪200，然后跑去做里长，里长的收入才这样，
所以我的主管就很傻眼啊。我那时候他退伍的时候，我就约我的主管，我就说：“哎、欸，那个我主管叫方玲，我说方玲姐，那个我们约喝个咖啡，对，要跟你聊一聊。”他想说：“啊，太棒太棒，终于要退伍了，我们聊聊就是你的事业要怎么做，
对啊，
怎么规划
转正啊？”
对对对，就咖啡喝喝，就跟他说：“哎、欸，方玲姐，我要去选里长。”他就啊，对，就是整个下巴快掉下
来。里长不能兼职吧？
可以，
里长是可以的，
可以兼。那你有再继续兼吗？
所有的民意代表都可以。应该说没有时间做啦、哦，所以就是既有的就是加减啦。
原本的客户维持服务之类的。
因为其实你保险花最多时间，你是要去开发客户跟维持跟客户的关系啊。
是
啊，对，你真的去谈保险这件事情，其实说真的，我自己觉得没有花那么多时间、啊。
你忙自己的事，就是里面的事就够忙了。
对，
對，
所以我没有时间再去开发新的。
OK，
对对对对，
okay，
而且我也。不开发我的里明，就是我从一开始就觉得说，就是要把它分清楚啦。我当就是保险业务，就当保险业务。我当里长不是为了要去开拓我的保险业务，所以我没有让我的里明就是成为我的客户。即便有人就不小心看了我的脸书，可能之前的经历或是选举公报看到来问，我都只是跟他分享一些观念。真的要买就是介绍给其他同事这样。
是，就是稍微还是要区分一下啦。
我觉得这样比较单纯，这就
当然
不会被误会说。你就是
来赚钱。
对，当今天这个标签贴上去的时候，你要撕下来就很难的。对，当你做任何事情，他们就会觉得说，哦，你是有其他的目的或者什么。
对，所以你说你在24岁选择出来开始选里长的时候，那一年花60万就有选上了吗？
对
啊，那原本的里长呢？老里长这么好打败是不是？
没有、欸、其实蛮辛苦的，因为刚开始出来参选的时候，他就放话说让我1000票都会赢这样。因为大家知道、
就是、你这么年轻，就是一个小屁孩刚毕业而已，刚当完兵耶。
对，没错，我那时候我也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让1000票、可能我都还是会输。
可是我蛮好奇的，那你那个时候怎么样开始组织自己？
对啊，怎么把弄这些就是里明的？
我那时候其实真的是宣布参选完，就是整个非常彷徨，想说天哪，我到底做了什么？
对啊、
我是不是去登记一件事情而已？登记完就不干我的事了。
你知道我在一个这个地方的市场，就是一个市场的一个参会上，然后就上台跟大家宣布我要出来参选。参选的时候就是讲热血沸腾，
这是个流程嘛？就是要在那个参会上面出来就抓的感觉。
也没有，但就是。等于说在地方，就是你今天选里长，你一定不能是只是在网络上说一说嘛。
对，
这些选民，尤其是这些大哥大姐啊，
要去让他们知道你是谁。
对，你一定要有这种诚意拿出来。对，他们不会看你网络上三言两语就投票给你。
是，
对对对，所以就是。对，是你说仪式也好，或是一个流程也好，就是还是要这么做。
露脸，
对对对、啊。
那你后来怎么样，就是让自己可以回到正途上？
你说怎么进入状况？
对啊，因为你说你这个时候很彷徨啊。
欸、我那时候其实一开始就想说都不认识人嘛，所以就想说他去哪里认识人？对，就是那个市场，其实那个市场的参会市场就是一个小区域而已，
对，
也没办法因为一个市场，而且它是一个比较没落的市场，
对，
所以其实摊位就以前可能有100摊，现在只剩下10几摊，
对，
就是已经没落的市场，
有人那就有限啊，
对，人潮非常的就是不汹涌，
不够多，不够多，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好，那比较，我觉得我就想说，认识人的话，那我看我去做志工，就那时候先从就是学校的志工，就是刚好也是有一些贵人啊，就是引荐我进去学校。我的母校也是我的母校，当这个学校的志工，帮忙一些活动啊，跟这个交通导护的部分。
对，
所以我大概选前的一年，我大概是完整的一年，就是2018年的11月24号投票，然后我是2017年的11月底退伍，就完整的一年的时间。那我就一年的时间就开始做志工，然后开始就认识一些家长，然后家长。有认识家长之后，那他们可能也会跟他们的这个左邻右舍啊，或是跟他们的这个家人去说，对，开始就认识多一点人，有一些知名度，那或者是有一些家长也会帮我说，他们有什么有一些地方聚会活动，可以邀请我一起去参加去曝光，
对，
所以就是我觉得我的母校就是永建国小，我们从这个国小的志工开始，然后还有从这个义警，就是也是地方组织，传统地方组织，对，就是开始去接触。 触，那开始了有认识了一些人，从一个就我刚退伍真的没有人认识欸，完全没有人认识欸，我连到那个自己的小学同学那些可能有联系的都非常少，
对
所以根本就是真的非常彷徨。然后后来有遇到一个也蛮特别的，在我的脸书的好友的好友，就脸书好友的好友，他刚好在中山区也参选里长，一个大姐，对，他就刚好看到我的脸书，然后又看到我的脸书好像有贴一些庙宇的活动，他就很热心，就是主动敲我私讯我，就跟我聊，然后就说什么他姓关圣帝君啊什么的，然后我就说哎，我爸我说我们家也有，而且我是那个文在这个行天宫就出生的时候给他认证做 K 干，对，然后就聊就随便乱聊，最后就因为神明的缘分，所以他就说要不要约，就是去他那边走走，去参观他怎么竞选的，然后他说他可以教我几招这样子，
对，
就这样子哦。我其实跟他不认识哦，我就真的去他那边，然后在他的那个他的这个竞选的服务处前面，
对，
我发他的卫生纸，然后跟民众跟他的民众握手，他穿他的背心，但是他教我说要怎么握手，要怎么发，要怎么跟民众互动，对，其实蛮感恩的，因为真的没有什么政治的前辈，很多人都觉得说啊，政治这种东西就是你要有个师父啊，要有人带 啊，要不然就是要有一个政党 啊，要组织，但我其实就是完全都没有，
而且大部分人我听说的都是从幕僚开始，然后才有可能会慢慢的
先打知名度啊，
对啊，
对，所以我就是比较特殊一点，我真的没有任何的资源。
那你的老里长到底怎么打败他的啊？
对，所以我就蛮好奇，因为你说你那时候从17年的11月，然后一路到这个时候，你到这边都还是艺人团队吗？
我其实从头到尾只有我跟我爸爸跟一个我大学的同学，就是在帮忙我选，然后其他其实有几个那种地方的阿姨大姐，他们是反对老里长的，
对，
然后。反对老里长，可是他们
选择支持你，这样
选择支持我，可是他们也不敢站出来，因为怕就是被攻击、被贴。
不是，如果你没有选上的话，发现站错边了。
对，站错了。
对啊，
所以他们就会说：“哇，刚刚在倒沙岗，后来服务处，我帮你折文宣啊，但是要探波浪的时阵，不能被看到，就偷偷帮我折文宣。对，但还是很有帮助啦，因为你知道文宣是上千份，那个慢慢折要花很久的时间，所以他们帮我折文宣也真的是帮了很多忙。
我觉得通常这种文宣你应该在印的时候你就会请他帮你折了。
钱啊，选举就是钱啊。
所以60万已经是最基本，
对，
可能算少的了。
你要想我印文宣然后再加上我如果要跟其他的这个宣传品，比如说我一张文宣好，我要对折，我还要再夹一支笔或是订一个卫生纸或是什么，这都是一个工。可能我本来印一张文宣只要1.5元，那我加了这个工之后，搞不好工还比这个印制的成本
还
贵。对，这些都是成本，所以在很有限之下，其实我说真的，我选花60几万已经算很多了，以里长的成绩来说算很多了。但是我也没有无限的预算可以再更多。
是，
对，所以其实
那你原定的预算是多少？
我原本是想说50万以内啦，我自己有抓，但后来是超过啦，
是，
对，我后来
是有选上就好，
有选上。然后其实真的因为我选第一次选举也不知道说费用会这么的高，然后我是比较特别候选的是，大部分你看到那个刚刚讲到那个扛棒有没有？
对啊，
很大的扛棒，通常都是议员、立委才会做。没有，我也做了好几个，
你也做了好几个，
为了打知名度，
广告费很贵。
对，你刚刚讲那个墙面上，
对啊，
我墙面上也有，
难怪60万，
还有那个钢架有没有？那个搭架子的，我也有，我还搭了一个好，就是蛮多公尺，
所以你也有那种什么上面有洞，风会吹过那种，是不是？
没错，
天哪，好厉害哦！
烧钱的过程，
你要长那么帅就是要被看啊。
对啊，年轻有活力耶。
所以说你有你的背心吗？
有啊，背心啊。
那你有露身材吗？
啊，我没有身材，那时候完全，现在稍微在
努力中。
对，那时候非常
卖肉的里长，真的有里长在卖肉，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真的有。
高雄这一次有一个立法委员候选人，
超级帅，身材超级好耶，我看到。
但你可以去了解一下他的背景。
我想起来了。然后公车上会有，对不对？我每次经过公车之后啊，我还记得我们上去台中之后，然后就好像就有看到，就是长这么帅，就是为了要吸引。
我说这是健身教练吧？健身教练，不是他自己，他是要出来竞选的，说什么意思啊？对不起，我们拉回来。
我妈妈还是很爱
啊。对啊，杨毅很开心啊。
那最后你是怎么样赢过老里长？因为毕竟就是第一年，你第一年就选上的。
我跟你说，
关键是什么？
那个每一种
买票买出来
每一种层级的选择没有，这绝对不可能，这马上被抓走。哎、欸，我跟你说，都会区很难，你在乡下可能会，而且乡下比较就是乡下人比较淳朴，
对，
你去跟他买票，他可能就是真的会照做，
收钱的真的会照做。
对，台北不会，台北就是你就算买了，一定拿了之后就是还是选自己的选择，
对啊，
管你。管你说这一票多少嘞？
对啊，五百块我先
赚了，五百块就想买走我的这个选票。
不然我想一下，那个60万除以500，好像可以买个1200张票吗？
没那么少
啊。啊，你是不用发其他东西，你
不用做证件了。
六十万，
你这个60有包登记吗？
60没有、欸，
没有，所以登记要再往上加。
什么意思？登记要再花钱？
登记要花5万块啊？
对啊。对，登记要啊，
里长登记是五万块，
我再插个题哈，因为我记得选总统就是好像当选过一个门槛之后，一张票是会算钱，然后那笔钱会给总统候选人，
一张30块，
对，是超过一个门槛。那里长也有做这件事，
有也
是选举经费的概念
。我那时候是有达到，可是因为里长的我们的选区就那么小。那
票数
得票数你去乘，你不可能像这个总统候选人，他是全国性的，哦、就哇
几百万幾，
他可能几千万。
那你们的得票大概得票数是多少？
我第一届是2273票、
啊，所以说你们那一里的有效投票数大概是5000人左右。
那一次对，就是乘以投票率之后、啊、出来，差不多是5000人左右。
对啊，
那你第二届嘞？
我第二届4406票、哦，我大概快翻倍。
哇，是 double 很强哎、欸，
好厉害哦、欸！
所以关键是什么？
第一个我比他勤奋，第二个是网路。
网路
对，因为其实老里我们其实里内有几个大型的社区，嗯，那老里长觉得说，大型的社区因为有这些警卫的管制什么的，有门禁，
不好
进去，所以我都进不去
啊、哦，你进不去，
他认对我一定进不去，但是他是现任里长，其实社区不会挡他，他也有他的这个支持者可能会带他进去，
是、啊、是，
对，所以他认为大型的社区我一定拿不到票啊，嗯、那另外他觉得说这种公寓的部分，这些老邻居就是比较。是他的，他觉得是他的
基本盘，票仓
对,、
啊、对，
他觉得拜得到票，然后又几十年了，有没有这种老公寓都是住很久的，嗯嗯、他觉得一定也我很难挖走了，
对，
所以一开始才会放话说就是让1000票都会赢，
嗯哼，
对，但是后来真的是很勤奋的拜票，不论是在就是做学校做志工，或是在每个社区门口拜票，或者是一步。一步去爬楼梯，就是每一个公寓、每一个楼梯、每一户去按电铃
啊。
对，这个是老里长其实做不到的，他已经做那么久了。
嗯，
对，
我觉得他应该就是连任好几任，然后已经
对，然后再加上其实我觉得社会氛围也有关系。
是，
然后他自己的选举策略其实也有错，他的唯一一个布条竞选的布条上面写一辈子做好一件事，30年绩优里长。那他可能觉得这个是他在宣传他自己，可是在我看来其实他是在帮我加分。
怎么说？
就当李明其实在那个社会氛围底下，大家看到说啊你做啥子你啊，就会想说、嗯、啊我跨买
是不是该换一下，
对，是不是该换一下。所以其实他做的这个宣传，我认为其实 没有达到宣传的效果，反而真的后来有一些李明跟我说，他看到我的布条再看到他的布条，他就觉得说嗯，30年了，好像你看这个年轻人的布条好像是比较
有点新意，
对，比较有新意，好像哎、欸，好像比较有活力，比较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嗯、对他们反而对比之下就投给我了，
哎、欸，真的就是给年轻人机会的感觉。
我觉得也不止，我觉得一定是他这30年中间一定有没有做的那么尽善尽美的地方，所以大家是
但又没有其他人出来竞选，
对，大家只是对于他有一个习惯，可是这时候突然间有一个这么有活力的东西，
其实一直
相形之下
都有人出来跟他竞选
啊、欸哦，
但这就是刚刚其实前面有提到说啊，在现在这个社会氛围底下，是不是候选人都会表态说哦我是性别友善，我是支持同志、嗯、其实真的不尽然呢、欸、因为在我自己的选区，我们这里是文山区，
对、啊、
就是传统的这个深蓝的大票仓，
嗯哼，
我们说传统的这个蓝的一块铁板，
对
对，所以其实在这边的话就是非常的保守势力，然后在这边你选什么，其实你挂国民党籍，挂了一个党籍就很容易会当选，所以老里长其实他们家属也就是政党渊源啊、
哦、
然后就是长期就是国民党籍，他
是是是，
他其实有中间有无数的这个挑战者，那也都打不破这个选民的结构，
他的背景太硬了，
对，那我们选区的立委就是大家熟知的赖世葆，
嘎啦嘎啦，
对，熟知的赖世葆，你看他就是直接明显，他是直接就表态嘛，他就是 反同嘛，
对
对不对？所以这个，那他甚至他支持，他这次支持了一个议员候选人叫曾信，也是一样啊，他们就是非常的反同嘛，
是
对。所以你说，哎，大家就因为社会氛围好像风向有变了，大家就会去支持嘛，就会去表态嘛。嗯、其实也不尽然，
因为在那个大环境底下，毕竟上面的人可能都是反同的，那你自己要突然冒出这个新的想法，很风险，我觉得。
对，
那最后开票那天晚上，你的心情是什么？
第一届吗？
对，第一届。
我其实不敢去看开票、欸、我就躲在、啊、我
你觉得你会赢吗？那当下你真的觉得你有机会赢吗？
我心里觉得我是，其实在选举前的一周，我觉得我是有机会赢的、嗯、我也觉得我应该会赢，可是还是很害怕在当下，因为开票的速度是就慢慢开，一票一票算，
一张一张喊，
所以你是每一票出来，陈志颖一票，然后我的对手叫林坤慈一票、嗯、你知道每听念一次就会很揪心，
丢一下，
对，所以我一开始我选择我就看那个电视转播，
看数字、
那
個、哦，每几分钟跳一次这样，
看那个，
所以说你不敢到开票现场吗？
对，我不敢到现场、嗯、我不敢到现场，然后直到就是开票大概真的已经开了一半，然后我妈才突然说，哎、欸，我们不用去现场看一下吗？我才说我不敢去看，她就、嗯、我就说不然你去帮我看一下，
妈妈还是在关心
我妈才去现场看，然后我妈到现场看，一开始也不敢打给我。
是，
然后呢？
一开始她去的时候都是老李掌赢
啊，一面倒，
对，都六那时候六个票轨都是老李掌赢，所以她不敢打给我。可是在那边待了半小时之后，她就打给我说：“哇，翻转了。”对，然后我们后来才知道说，他们那时候那一次开票之后是这样，就是你投进去，然后最后是倒出来的时候开票。那所以上面
先投的会在
下面、哦，那他的支持者其实中老年居多，
是
所以他就会在最一开始九点然后去排队。
对，所以一大早就是他们的票，所以一开始开的时候、哦、我真的非常凄惨，到后来就逆转。所以老里长就是我妈说他到现场的时候脸就非常
大变，
对，脸非常一开始在那边得意，就是他非常非常的得意，然后看着我妈还是有一种
赢的感觉，
对，骄傲的感觉，就后来就被翻转了。
你后来赢几票啊？第一年，
欸、大概300票而已，
就哎，些微落差
2700啊，然后5000左右，
些微落差，些微落差。
那我在这边想要问一下一个基本小知识，就是万一我们想要去选里长的话，基本年纪要几岁？然后有没有需要可能有几人的联署或支持，我才可以去登记我要选？
完全没有欸，就是你其实你有保证金，他不用像总统大选什么要联署、嗯，你今天保证金拿得出来，你资料准备好，你就可以去登记。那我那时候我们选的时候，欸，现在还是23吗？
里长好像也是23
还是23嘛，23对不对？
Uh-huh、
对，还是23岁，
所以只要23岁，然后缴出那5万块，你就可以选了。
对对，23岁、
哦，有人在23岁那一年就当选，
有、
哦、有。
其实我当选的那一年也有在外校，我记得桃园跟花莲吧，各有一个是23岁。当选
就真的很年轻的，
真的
年轻，越来越年
轻
越多了。
不过我自己看啦，嗯、就是这么年轻当选的，目前看到的啦，通常都是二代或者是就是有一些、
哦、家里背景、
政治渊源的，要不然其实真的。
有点难，
我觉得真的是蛮难的，尤其他们当选的选区都不是，他们当选的选区不是像我这样都会区、嗯，我觉得像我这样都会区，就是人口数多，然后有很多的这个人口流动外来人口，相对这是新人是有机会的，可是，在很多外县市，你那种乡镇啊，就是在地劳住户、啊，然后人口就是年轻人都外流，
對
那种就是中老年人那个结构是很
难的，那个铁票很那个，
对，那个你说年轻人要去说哦，我一股热血、嗯，我想要改变，我想要怎么样就当选，那真的很难。
了解。那我们在这边，我们拉回一下今天的主题，因为其实我们今天还是在主要是在讨论 Pride Watch。我想问一下，你后来选上之后，你为什么会决定要去登记成彩虹
候选人
的这件事？然后跟你在这一段期间之内做了什么样相关跟性别友善或者是多元性别之类的政策，或对于里民之间的帮助？
为什么会登记成？因为我就是友善候选人嘛，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平台给了创立了这一个网站，让友善候选人可以在大家的眼中被看到。
可是你不怕，就是就像你讲的，你们那边的立法委员上面的人都偏反同，或是铁票上是蓝色的，
而且你也说他们年纪也都偏大，你不怕你要出柜说其实我是友善候选人的
时候，表态这件事情其实对你是不利的吗？
当然，就是在连任的时候，确实有一些选民，就是也是因为我曾经表态这件事情，所以他不论是我表态说哦支持平权这件事，或是我表态在2020的时候总统大选，我表态我是支持蔡英文的这件事情，在那个当下，其实都会让我的支持度是有往下掉的，
对，
但我觉得啦，就是。有时候还是要勇敢一点，对，在做一些事情还是要勇敢一点，不论是在这样的表态或是平常在做里民服务，就是有一些自己的原则或坚持，都要去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啦。那就像我刚刚讲，我觉得就是我本来就是友善候选人，只是因为有这个平台，而且其实我当初好像因为我那时候登记的时候其实还不认识理由，
对，
我是我有点忘记我为什么会去登记，但我就好像有某个朋友
突然跳出来
分享了这个东西，然后我就点进去看，我就想说，哦，怎么原来有这样子的一个网站一个平台，我就二话不说，马上就登记了。
你也没想那么多，
对，我没有想那么多，我就觉得其实很直觉的，就是哎，我就是友善候选人，我就是要登记啊，
就是我就要发声支持这样。
对，然后包含这几年的这个同志游行，
对，
我也都有去参加，然后我的粉专也有。贴出来，就是也有贴出来说我去参加这件事情，
是是是，
对，当然其实会当然有一点失落，是贴出来的时候其实那个贴文的触及率是比较低的啦，对，因为毕竟会点我粉专的人，但有一些是朋友，有一些也是我们就是同志朋友，
对，
但是大概一半还是在地的住户里面，
没错，
对，所以他们可能对于地方的议题是比较关心的，
是，
那对于我贴这个其实每次贴出来就是有掉粉
啊，很明显哦，
每次贴出来就真的就是掉粉，对，那我就会觉得说没关系，那就是
花一点时间，
对，掉粉就掉粉吧，那至少就是说，哎，在愿意继续就是支持我们这样子的理念的人，那他就会愿意继续留在我们的粉丝专页嘛，
是是是，
对，那如果他真的是因为我支持了，他就否定了我其他的在不论是在地方建设或服务上的努力，我只会觉得说有点遗憾，那我们需要更努力这样。
OK， 了解。
那我想问一下，那你觉得你这五年中间针对性别友善这件事情，你觉得你做过自己最好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在过去的四年当中啦，因为其实老里长吼，大家都仰赖传统的方式要宣达任何事情，其实就是在就是那种，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那种亚克力的，
对，
这种那种 A4 大小的小布告栏，
对，
就贴这种活动，然后那个活动大概就是用那种粉红色啊，
对，
那种蓝色的色纸，然后黑白、
OK，
对，那其实。对于我们现在选民来说，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看，我自己是不会看这种东西啦。
我回家会看一下，
会看一下，
但跟我无关，
跟你无关。好，对对对对对，
通常是针对老人家居多，
对，内容可能是无关的。
对，
对，第一个是他就长得很丑，
对，
长得很丑不会吸引你去看。第二个是内容就会觉得说，哦，好像就是老人家给长辈的，
对，
给他的这种就是这个基本盘支持者的，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第一个我其实花了很多的成本去经营官方的 LINE。
对
我自己的官方的 LINE， 其实我现在一个月大概可能要差不多8000到10000，
对，
是在这个 LINE 上面，就是让我们所有的这个里民，不论他是先是有空来理办公室的这些长辈，或者是他是没有空的上班族或者家庭主妇，
对，
他都可以公平的接受到我们所有的资讯，
uh-huh,
然后包含就是在办一些、uh-huh. 一些这个活动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有在办一些老人活动，其实我过去四年。我只办过一次重阳节，我没有花预算每年去办这种重阳活动。其实传统很多里都会觉得要办重阳，
对，每年，而且连什么端午说什么都可以来里面办公室里面拿粽子。
对，其实我并没有特别针对长辈，就觉得说，重阳就需要做这件事情。我大部分的预算，因为其实我们里是一个人口数很多的里，9000多人的里，那平均一个里其实才5000人上下。
对，
我们几乎是两倍，已经临界要分两个里，但是还不能分的一个最上限值。对，所以其实我大部分的经费是希望可以公平的，大家都可以享用到。
对，
对，不是针对某个族群，
不是针对某个族群，甚至我们会办一些课程，比如说我们之前有办那个宝可梦卡牌的活动给小朋友的，或是办这个钢弹的模型的活动，然后前两个礼拜我们也办跟体育局合办了一场电竞的活动，就是也是让亲子让小朋友都可以来，对，当然长辈来我们也很欢迎，当天有一个80岁的一个阿嬷来，对，他也去体验就是现场
打游戏的部分
Switch 啊，是，对，打游戏的部分，那我们也欢迎啦，
是，
不过就是说不特定的族群，然后我 从上任之的 第二个月吧，我就办了一系列的这种就是有氧课程，
对，
然后 让这些就是上班族也可以去运动，而且我们主打就是用便宜的价钱，大概外面健身房可能一堂单你上端堂单堂的那团课，可能差不多300块，那我们一堂课可能才60-70块，
哦，好便宜，真的很便宜，
对，
真的很便宜，
就是鼓励大家运动，然后希望大家可以用很低的成本，不要因为就是运动而花很高的成本就压垮你的经济什么的，
是是是，
对，其实就做了这些事情，然后让我觉得支持度是慢慢堆积下来，剩下就是真的是一件一件的服务案件，
所以说听起来就感觉起来，李长你是尽量把你们里的所有资源是平均分配在各个年龄层都可以分配得到。
对，
那我想问一下，那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你这几年中间有没有针对性别友善这件事情自己有主打的政策，或者是你有想要做一点潜移默化的事情？
我必须坦白说，过去四年真的
没有，
真的没有，因为其实以里长的层级来说。其实 真的是我觉得真的蛮不容易的啦。
对，
就是对于我来说，我表态我支持的这件事情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冲击了。
是，
然后如果我要再去动用相关的预算去举办活动，其实我们动用预算不是里长说，哦，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对，
我们要经过 领长的同意，
对，
包含我自己的领长都是有很多事 有一部分啦，他们都是反对的，
是，
对，我也没办法找到就是所有的，哦，领长大家都是
愿意支持
都是支持的，对， 我没办法说因为，哦，因为他不支持所以，哦，他不能当领长，他不能当志工，他不能当我的里民，这样也不能这样子二分法。
是，
对。那针对这件事情是没有，但是就是当就是学校，像比如说在学校里面，就是他们可能我大家有没有听过，应该是叫彩虹妈妈吗？还是
对
对彩虹妈妈？对，好像有关于这样的东西，就是说彩虹妈妈要进入学校的时候，然后包含就我们自己的学校跟就周边啊其他学校，
对，
那我们都想办法去。说真的就是想办法阻止这件事，因为我们觉得说，欸，不是很合理，这样的东西进入校园可能不合适，
就是他们在讲比较传统的两性，
对，不，我们觉得就不合时宜啦，对啊，不合时宜，
太传统的东西了，
可能这种东西我们会去做一个这个拒绝，对，那其他的部分目前是没有，但其实第二届了，我自己比较期待自己第二届开始可以 来做看看，这样子就是可能举办一些的这个讲座吧，一些不同的讲座可以来参加，就让李明可以来接触，然后跟我上次有跟李欧讲，就是我们李其实有一个电子布告栏，
对，
就是一个大的那种荧幕的电子布告栏，那那个布告栏我们上面是一个弧形的，那个是我是把它上一届的时候是把它做成一个这个彩虹的图案，但那个彩虹就是一般的传统的彩虹，
对，
那我今年是想我本来今年啊，本来今年是想要把它做成就是我们的六色彩虹烤漆，然后上面可能会有相关的这个字样的标注，对，那但是因为今年很遗憾是预算有限，但我明年的时候还是会把这件事情执行，
就是当预算 OK 的话就把就改成一个相对同志友善的一个标示这样，
对对对对对，那到时候就是大平台这边，如果他们可以转发的话，对，然后甚至如果说一些明代或者是其他的首长也愿意，就是来看一下这一座，然后大家一起来做个联合的这个一个 promo 或宣传的话，我觉得也是我蛮期待的。
对
对，当然我自己平常比较接触的这个阿苗跟民生，他们也都是就是我们选区的议员，他们也都是这性别友善的议员，
是，
对，那或者是。期待有更多其他人可以加入这样。
OK，
好，那我们这边真的非常感谢志颖。就其实不管说这段期间你做了多少，但是至少你肯表态说你是一个性别友善的，你一定可以潜移默化的，就是去改变说这个里的里民。毕竟身为一个里长，你也是在第一线。好，那我们今天真的非常感谢志颖还有李欧来到我们节目上宣传 Pride Watch 这件事情。那最后麻烦李欧跟我们介绍一下说，如果我们今天想要变成彩虹选民的话，我们应该要去如何注册 Pride Watch？
帮我点选下面的网址，然后按右上角会有一个彩虹选民的注册，你只要注册之后你就是彩虹选民咯，然后我们现在只要注册了，你就可以有100块的折扣金，可以在彩虹片尾大平台的网店上面购买我们的义卖商品，可以折价100块哦。
好棒哦，大家继续注册耶。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想知道更多 IG 推特追踪 FRANKLEMON1069。
另外我跟雷梦是大孔雀 Apple Podcast 的听众，麻烦五颗星按下去并留下你想对我们说的话，各大收听平台记得订阅贵圈争乱。
最后如果喜欢我们节目， IG 连结点下去抖内我们旅费，让雷梦可以再去校外教学。那今天晚上就到这玩，拜拜
拜拜
拜拜。
最后想要问一下志颖，请问一下，以目前到三十岁的人生当中，有没有跟男生发生过任何的关系，包含国中的时候一起约去厕所吹吹或打手枪？但就如果你有更进阶的话，我也是非常想听的啦。
这应该大家或多或少都有吧。
哦，我没有哦，我学生时期超乖的，我没有，我很乖。
不能这样子公开说谎哦。
你是坏小孩，你是坏小孩。
但我学生时期真的没有啦，我老实讲。
对啊，我是出社会后才变坏的，好，拜托。我满18才变坏。